宗教自由对话前夕，美国国会议员称将继续推动法案，保护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
美国国会众议院要求数十名白宫官员和相关人士提交文件，以审查他们与俄罗斯政府和个体的往来。
加拿大启动向美国引渡华为高管孟晚舟的程序，中国指责三名加拿大公民从事窃取、刺探情报的活动。3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首先来关注国会方面，对华援助协会星期一在美国国会召开记者会，宣布正式启动推进中国宗教自由联盟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中国宗教自由问题。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了解。一华。
好的，卡拉，星期一上午的这场记者会呢，是邀请了多位受到中国政府打压、来自不同宗教的这个信仰者呢，来谈论他们的所遭遇过的这个经历以及遭遇，同时也谈论了目前在中国境内中国政府如何打压宗教活动的这种现况。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在新疆地区维吾尔人所面临到的这个人权的这个危机呢，也同样是今天出席记者会的美国政府官员以及国会议员所关注的焦点之一。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呢，美国政府和台湾即将在下个星期在台北共同举办这个区域性的自由宗教公民社会对话。那么出席这场对话这个活动的，除了来自印太地区的这个多个国家的代表团之外，在美国政府方面也将由这个美国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大使来率团出席。那么今天上午呢，这场记者会当中，布朗贝克大使也同样出席了这场记者会。那么他也在记者会上大力的呼吁中国政府能够允许在中国境内的宗教自由能够蓬勃的发展。我们先来听听布朗贝克大使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怎么说。
中国宗教迫害不仅限于一种信仰群体，破坏情况也持续增加。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些人，他们来自广泛的信仰、不同的群体。我们都对于中国政府日益收紧宗教活动的限制感到担忧。我们今天在这里推动全人类的宗教自由，各种信仰的自由，甚至是选择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在这个国家、在全世界以及在中国。
就像刚刚稍早所提到的，目前美国国会呢，对于在新疆维吾尔人的所面临的这个人权的这个危机呢，感到十分的担忧。那么我们知道在国会里头呢，目前呢有一项法案是专门就是针对这个维吾尔人的这个人权来提出的。那么这项法案称之为维吾尔族人权政策法。那么在新一届的国会当中，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新一个主席，同时也是来自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麦戈文呢，他今天也出席了这场记者会。那么在会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是向我们表示，他希望呢，在新一届国会当中，他会继续的推动有关于这个捍卫维吾尔人的这个人权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听麦戈文议员怎么说。
是的，我支持立法行动。我们需要在维吾尔人的问题上采取立法措施。已经有法案推出，但我们还需要举行听证会。我们要找办法推动事情有所进展。但我认为国会行动是值得做的，因为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所有事情都太可怕了。
不过我们也知道，美国和中国两个大国之间呢，有许多的议题目前是错综复杂，而且正在进行讨论的。除了贸易和安全之外，人权的问题呢，目前并没有被这个特朗普政府所这个在台面上正式的这个提及。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记者会后呢，我们也询问了议员说，这个有关于人权的议题，美国政府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议员则是向我们强调，无论这个美中关系的议题有多复杂，人权始终是他要强力推动的一个主要的焦点。我们继续来听听麦戈文议员的说法。
我们需要对中国增加施压力度，因为中国认为我们会慢慢失去对这些事情的注意力或焦点，然后转移到别的事情上。我认为他们想慢慢让一切淡化，但我可以确保的是，这些议题的重要性会持续下去，我们会持续关注。
那么最后呢，这个我们也知道麦哥文议员他在去年在国会当中所大力推动的这个西藏旅行互惠法呢，是正式在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并且在去年底的12月19号由总统特朗普签字来成为了立法。那么也询问说议员，这个如果新疆的这个维吾尔人的这个人权保障法呢，或者政策法是否有可能会涉及到有关于这个类似的这种这个西藏的这个旅行互惠法，或者是有关于涉及到任何的这个人权的制裁的法案。那么这个议员则是向我们表示，一切都还在商议当中，那么具体的细节他未来才会向我们来透露。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一华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关注白宫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在3月4号星期一向白宫官员以及特朗普企业的相关人士提出了文件要求，要求检视这些个体和个人与外国政府、美国各级政府还有俄罗斯相关个体的往来情况。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在星期一提交了文件，要求白宫还有其他相关人等，总共有81个人要提供文件，他们要开始调查所谓的向美国人民解释阻碍司法腐败还有挪用职权的这个指称呢，为什么呢可以成立？那我们知道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的主席纳德勒星期天呢，他在电视节目上就已经说了，他说呢，这些对被指控的人，这些被这个将会拿到这个司法委员会的信的人。人呢，包括了有白宫的官员、司法部的官员、特朗普总统的大儿子小特朗普，以及特朗普这个企业的首席财务官魏塞尔贝格等人。那么呢，纳德勒则是说，他认为说呢，这两年总包括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前任私人顾问跟律师科恩，上个星期在国会听证了之后呢，就看到了说让总统让各种犯罪产生了直接的连结，包括就任总统之前以及就任总统之后。那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出来的信当中有两封，一封是给特朗普这个企业的，那么另外一封是给这个小特朗普的来信。那么在信的第一段呢，都是一样的说法。这个信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正在调查一系列对我们国家长久以来秉持的法治的威胁，包括干预司法的指控、公共腐败以及其他的权力滥用。作为调查的一部分，我特此致持此函，要求您在2019年3月18号之前提供附件文件要求名单当中的文件。那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个由司法委员会提出的这个要求文件当中呢，它所谓之针对的几个个体，包括唐纳德特朗普或是其商业利益，然后还有刚才说的特朗普的企业，以及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女婿库什纳以及其商业的利益，另外还有他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以及其商业利益。我们知道库什纳跟伊万卡的两人同时也都是白宫的高级顾问。此外还有第58届的总统就职大典的委员会。那么这个司法委员会的来信是要求以上的这些个人或是个体或是企业呢，要提供与任何外国政府之间、与任何美国联邦、州或地方政府之间，以及以俄罗斯联邦还有这个任何与俄罗斯的人士、企业或其他俄罗斯个体之间的讨论、提议或提供，或者是有接触提出讨论，那么要提出相关的这个接触的文件或者证明。那么对于这样子的来信呢，今天早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已经做出回应，就是说呢，白宫已经收到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来函，白宫司法顾问办公室以及相关的白宫官员们将会审视该文件，并且在适当的时机来回应。那么今天中午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国宴厅接见美国美式足球大学的冠军队的时候，在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也说针对这方面他提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如何回应司法委员会的来信。
I cooperate all the time with everybody. And you know,
我时常跟很多人合作。你知道，最棒的是没有勾结，都是骗局。你们长大后就知道了，这是一个政治骗局，没有勾结。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提出这个来信要求的这个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呢，是负责要启动总统弹劾程序的委员会。那么不过呢，这个主席纳德勒则是说呢，目前还没有决定要这样做。他说呢，目前都还在等待特别检察官穆勒要提出的这个涉恶调查的报告。那么预计呢，在未来几天之内将会提出穆勒检察官的特别调查报告。之后呢，这个司法委员会才会决定看有更多的证据，然后他们打算如何进行调查，以及如何进行是否进行弹劾。林森，
好，谢谢亚裔，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亚裔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加拿大司法部上周五批准并且正式启动向美国引渡中国华为高管孟晚舟的司法程序。中国在星期一称，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等两位加拿大人从事窃取刺探情报的活动。另一方面，孟晚舟控告加拿大多个政府部门严重侵犯了他的宪法权利。具体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介绍。莫宇。
是，那中共中央政法委官方新闻网站长安网以及环球时报等多家中国官媒报道说呢，从有关部门获悉加拿大前外交官、国际危机组织顾问康明凯窃取刺探国家秘密和情报的这个案件的侦办工作已经取得重要进展。那这些报道称，康明凯自2017年以来经常持普通护照和商务签证入境，通过中国境内的关系人窃取刺探中国敏感信息和情报。而加拿大商人斯帕福是康明凯的重要情报关系人，向他提供情报。那中国当局称，办案部门将根据案件办理情况适时启动下一步的司法程序，并称呢，中国是法治国家，康明凯等人的合法各项合法权利都会得到充分保障。那我们知道，在去年12月1号的时候，加拿大警方应美国要求逮捕了过境的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那中国随后的一系列做法呢，被认为是对加拿大的报复，包括先后以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为由拘捕了加拿大人这个康明凯和斯帕福，并将被控贩毒的谢伦伯格的这个刑期在他的上诉中改判为死刑。在今年3月1号的时候，加拿大司法部发表声明，批准正式启动孟晚舟案的引渡程序，引发中国强烈的抗议。但是加拿大方面称呢，这是他们是在依法行事。孟晚舟将于本周三在温哥华的听证会上出庭，届时将确定接下来引渡听证的日期。那整个引渡过程可能会长达数月甚至数年。星期天的时候，孟晚舟的律师表示，他们已向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对加拿大政府、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加拿大皇家骑警提出民事诉讼，控告他们以例行边防检查为借口对孟晚舟实施非法拘押，并进行搜查和审问3个小时之后才宣布他被捕了，使他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这项这个诉讼呢，是寻求民事赔偿。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一名发言人在对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这个邮件提问的时候呢，是表示边境局不对呈交法院的司法事务予以置评。美国霍夫斯拉特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认为，孟晚舟起诉加国政府也许可以为他赢得一些同情或民事赔偿，但与引渡案没有关系。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Even if everything she says and her claims are true,
即使他在诉讼状中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这也不意味着他没有犯被指控的罪行，不意味着他可以不被引渡到美国。理论上，如果他赢了这场官司，加拿大将为侵犯权利而支付给他赔偿金。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更多的是一种公关的努力，而不是实质性的去挑战引渡。
那古举伦说呢，从孟晚舟和那两名加拿大人的这个案子可以看出来，加拿大的司法制度给予孟晚舟很多可以抗辩的机会，但是被中国拘押的加拿大人呢，却连律师也没有，更不要说抗辩的机会了。卡拉。
方面有消息说，华为计划是就美国政府限制使用华为的产品一事提出起诉，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那个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呢，华为计划在德克萨斯州，也就是华为美国公司总部的所在地提起诉讼。 控告美国政府禁止联邦机构使用华为的产品。那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是那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签署生效的国防授权法案，这个法案里面就有一条条款是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华为等中国电信公司的设备。那美国认为华为的设备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且呼吁其他国家也不要使用。那这个华为起诉美国政府呢，这个纽约时报报道说也有可能他们会不起诉，但如果起诉的话可以就是算是华为反击这个美国以及这个进行公关努力的一部分。那上个星期的话，华为就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了整版的广告，对美国人说不要相信你听到的一切，而是要看到这个要相信你看到的东西。那华为公共及政府事务部总裁这个陈黎芳，他是在广告的这个公开信中邀请美国媒体参观华为园区，以澄清美国政府制造的这个误解。那在此之前，华为还在新西兰和德国投放广告，试图改变华为在西方的这么一个形象。那么对于华为的这些做法和努力，那我们来听听谷举伦的看法。
这其中有意思的是，所有这些都不可能发生在中国。美国公司不可能去中国的法院起诉中国政府，他们也不可能在中国的报刊上公开批评中国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所做的决定。华为是在利用美国的制度、美国的司法、政治和媒体制度反击美国，而这些是美国公司无法期望在中国做的。在美国的中国公司或者在加拿大的中国人有时候具有优势，他们拥有比在中国可能拥有的更多的权利和能力来挑战政府。
那么除了这个孟晚舟案呢，美国司法部在一月份披露的起诉书中还指控华为及其两家关联公司呢犯有这个银行和电信欺诈罪，以及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那华为和这两家企业呢，3月14日的时候将被传讯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的法院出庭。好啦，
好了，感谢莫宇给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和韩国星期一启动了一项新的联合军演，两国日前宣布不再举行实施了多年的大型的年度春季联合军演，以支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外交努力。代号为同盟的新的系列的联合军演在规模上远不及关键决断和英耀年度春季联合军演。
五角大楼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韩国国防部批准了驻韩美军司令和韩军总参谋长建议的联合演习新方案，决定终止关键决断与英耀系列年度军演，并通过新设计的同盟系列演习保持军队的备战能力。朝鲜常常指责美国和韩国的大型联合军演是严重挑衅和发动战争的演练。
在另一方面，2019年美国跆拳道的公开赛上，由于中国代表团的抗议，主办方被迫将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旗撤下。根据协议，台湾在所有正式的国际赛事中只能使用五环梅花旗，而在公开赛的14个场地的第8场地上，工作人员悬挂了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3月3日，中国代表团向赛事监督委员会发出了抗议，并指出这违反了1981年的洛桑协议。随后主办方将这一旗帜撤下。美国跆拳道协会秘书长表示歉意，并称以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这个星期天的上午， SpaceX 无人驾驶的飞龙号太空舱停靠在了国际空间站，
空间站的三名宇航员也欢迎他的到来。来看报道。
我仅代表空间站的全体宇航员向美国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工作人员表示祝贺，祝贺 SpaceX 公司的飞龙号宇宙飞船成功发射和停靠。
俄罗斯站长奥列格·科诺年科、美国宇航员安妮·麦克莱恩和加拿大航天局的戴维·圣亚克打开舱门，进入了飞龙号的载人飞船。飞船上只有一个漂浮的毛绒地球玩具和一个穿着宇航服的测试人体模型。这个人体模型名叫普利，是热门科幻电影《外星人》中主角的名字。
祝贺所有参与的团队在昨天的发射和今天的对接中取得成功。 这些惊人的壮举不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任务有多容易，而是我们多么有能力去做困难的事情。欢迎来到太空飞行的新时代。
星期六清晨，飞龙号太空舱搭乘猎鹰九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空中心升空。飞龙号太空舱为空间站带来了补给和测试设备，它将在空间站停留五天，宇航员将对其展开测试和舱体检查。飞龙号是自航天飞机项目结束八年来美国第一艘民间建造和操作的载人飞船。美国目前依靠俄罗斯向空间站运送宇航员，每张票的成本约为$80,000。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飞龙号是这个美国的这个航天飞机项目结束了八年来啊，美国的第一艘民间建造的这样的一个载人的飞船。
是，那么目前呢，美国是依靠俄罗斯向空间站运送宇航员的，运送每个人的成本约为$80,000。
美国政府公布一项五年计划，鼓励更多的儿童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及理工科教育。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星期天遭受强龙卷风袭击，造成至少22人死亡，多人受伤。美朝河内峰会的结果出人意料，这将会给半岛局势乃至整个区域地缘政治带来何种影响？美国之音为您深入解读。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台宗教自由对话前夕，美国国会议员称将继续推动法案，保护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国会众议院要求数十名白宫官员和相关人士提交文件，以审查他们与俄罗斯政府和个体的往来。加拿大启动向美国引渡华为高管孟晚舟的程序，中国指责三名加拿大公民从事窃取刺探情报的活动。美中两国目前仍然在进行贸易谈判，美国呢不断的表示对中国的科技的目的呢表示担忧。
是，那么美国的科技之都硅谷有时候就卡在两国的政府之间，进退两难。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奎因的报道。
人们将这称为特朗普效应，随着政府日益增长的对于来自中国在硅谷投资的审查，这意味着一些生意将做不成，另外一些甚至都不能被考虑。创业公司一般对资金非常热情，也被来自中国市场的前景吸引，但他们现在正在拒绝来自中国的投资。在中国和硅谷的联系增长多年后， 美国的科技资本发现他们被夹在了美国和中国对创造下一代通讯技术的竞争中间。
中国的创新努力既广泛又深入，中国想成为全球创新的领导者，并尽一切努力，无论是不是合法的，来达到他的目的。
除了给予产业相关补贴、研究和发展外，美国表示这些手段还包括大量网络攻击活动，以窃取商业机密，强迫向中国的合伙方转移技术，以及政府对偷窃知识产权的奖励政策。未来是亚洲的作者帕拉格卡纳表示，
中国正通过人工智能来征服世界，中国科技等于是独裁的输出。
但是他说，如果美国导致和中国投资者及公司做生意更难，硅谷就会失去很多。
如果不和中国合作，我们对他们在做什么的信息就会减少，他们会用更可靠的伙伴取代我们，我们就会被从市场中排除。
美国政府想要树立新的障碍，因为他相信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这样的科技对国家安全很重要。在科技行业的许多人则认为新的限制会带来风险。蒂姆·德雷派是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家，他是第一个向中国科技公司百度投资的美国投资者。
我认为我们应该保持开放和分享的态度，两国都会因为开放的交融而受益。我相信我们竖起对我们无力的障碍是个问题。
中国的公司正在全球建立 5G 无线通讯网络，美国表示这会有给予中国进行电子监视的大好机会的风险。这些风险让人们很难预测美国和中国是否能达成和解。安都利尔工业的战略领导者克里斯蒂安·布罗斯说，硅谷和华盛顿之间的断联很难被恢复。
当在对话中，一方认为中国是国家安全的挑战者，一方认为中国是商业机遇，这就成了难以化解的文化和预期上基本观念的冲突。不过我不认为解决它是完全不可能的。
当两国协商时，夹在中间的硅谷静静等待着。美国之音记者奎因报道。
白宫官员担心，除非有更多的美国学生来攻读理工科，否则呢，美国将无法与中国、印度和其他的国家来进行竞争。
美国政府刚刚公布了一项5年计划，鼓励更多的儿童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及理工科教育。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吉德的详细报道。
贝克特是华盛顿特区大学大三学生，主修电气工程。
我选择理工科是因为这符合我的家庭价值观念，似乎是我的正确发展方向，无论是从教育角度看，还是对世界有用的角度看。
与贝克特不一样的是，大多数同龄的美国学生都不喜欢理工。福布斯杂志新近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大学理工学院的学生尽管人数很多，但多数是外国学生，这让教育专家感到担忧。美国大学研究生教师计划主任帕克女士说，科学家与数学家被描绘成书呆子的形象，让青少年望而却步。自我形象在他们这个年龄来说十分重要。
这些并不是鼓励学生去学理工，你只要看看类似《生活大爆炸》之类的电视剧，科学家们都像是书呆子。
为了鼓励更多的美国学生攻读理工科，白宫5年战略计划试图消除社会与经济障碍，增加理工科的意义和回报。哥伦比亚特区大学工学院院长谢蒂认为，很多学生回避理工科是因为他们认为有更好的选择。
他们看到体育孕育的机会，看到哲学孕育的机会，看到历史或者艺术孕育的机会，他们看到很多成功的典范，电视发挥了很多的影响力。
帕克认为，美国要想与中国和印度等国展开竞争，就必须鼓励青少年对理工科目的热情。
我们必须确保学生们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到大学再到职场，都有丰富的理工科教育背景和积极的体验，这样我们就能够确保与中国和印度等国的竞争力。
贝克特认为，家庭的支持和鼓励是他选择理工科的主要原因，他希望所有学生在选择学科时都能得到家庭的支持和鼓励。美国之音马吉德华盛顿报道。
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美国大学的科研经费紧缩，中国等亚洲地区的大学正在迎头赶上。那么最典型的就是 5G 网络与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财富杂志网站二号援引了 Greybee Services 科研服务公司的报告说，中国、韩国与台湾大学拥有的无线通讯的专利的数量超过了美国大学。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说，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前20所大学与公共研究机构中有17所设在中国。不过在专利方面，美国大学的专利总量排名依然全球领先。报告说，美国政府对大学的资助过去十多年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美国南部的阿拉巴马州星期天遭受了强龙卷风的袭击，造成了至少22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政府表示，至少有两场龙卷风在东南部的恶劣天气中登陆。当地应急部门的一名女发言人说，在强风暴袭击之后，大约150名急救人员在废墟中展开了搜救。
她说，在州首府蒙哥马利以东约95公里处的伯勒加德，许多房屋被毁或损坏。星期天，该地区出现了恶劣天气。美国国家气象局由阿拉巴马州、乔治亚州、佛罗里达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发出了多次龙卷风警报。阿拉巴马州长凯·艾维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为受灾地区提供州内资源。特朗普政府宣布终止针对6个国家的临时保护身份计划，也就是 TPS 之后，美国40多万移民最早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被驱逐出境。这种情况给 TPS 持有者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带来了特殊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苏军在华盛顿郊外采访了一些民众，他们在华盛顿郊外上演了一出戏剧，演出了自己的困境。
Jackie, they hate us.
杰基，他们恨我们，他们不想我们留在这里，你不明白吗？索菲亚，明年我们大家都不会在这里庆祝了，我们都不会了。
剧中是索菲亚的10岁生日，表演者是来自萨尔瓦多的10至17岁的儿童，他们拥有临时保护身份，他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故事映射了他们即将面临的困境。政府将结束为萨尔瓦多移民提供临时保护身份，他们必须在2019年9月之前离开美国，或者找到获得合法居住权的新途径。这一举措影响了近20万人拥有临时保护身份的萨尔瓦多人，他们在2001年一系列地震摧毁了萨尔瓦多后来到了美国。孩子们讲述了他们的亲身经历。
我是杰奎琳，我是7岁，是4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我想在大学里继续深造，但如果我的家庭被视为是暂时合法留在美国，我担心我也必须要放弃这些梦想。我需要找份全职工作，充当我3个妹妹的妈妈，照顾他们。
13位临时保护身份持有者的孩子们与波士顿实验剧场合作创作了戏剧《最后的梦想》。
这些孩子是在美国出生的，所以他们可以留在这里，但他们的父母不能。创作这部剧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孩子的悲惨经历。
数千名临时保护身份的持有者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与议员们交谈，游说议员们拿出一项解决方案，让他们能够永远居留在美国。他们举办了一系列活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想象舞台剧场举行的这场演讲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认识到了那些拥有临时保护身份的人在洪都拉斯、萨尔瓦多以及其他国家所面临的困难。他们不会把他们的亲人和孩子带回这些国家，这些孩子从未去过这些国家。
15岁的米尔顿·埃尔南德斯和他的弟弟也参演了这部剧。
我还不够大，不能一个人留在这个国家。如果我们要留在这里，就得去寄养，否则我们就会被其他人家收养，但这不是你想要的。
他们大方的演出让我感同身受，是他们让人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以及这些人的真实生活。我是说这些孩子，他们正在受到影响。这部剧真的非常感人。
索菲亚·南达维尔德是杰奎琳十岁的妹妹，剧中有一幕是她的生日。
我很难过，我知道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将没有父母的任何支持，我可能只能和我的姐妹们在一起。每个孩子都应该和父母在一起，我担心我们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看不到他们了。
Maybe we won't be able to see them again for a very long time。
演出结束时，索菲亚独自一人在舞台上，她担心明年她生日时父母将不会在她身边。
请你
帮帮我好吗？
Will somebody here, please?
这里有人能帮帮我吗？
Help me.
苏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呼吁委内瑞拉民众星期一上街游行。瓜伊多星期天搭乘埃瓜多尔空军的飞机离开了埃瓜多尔的海滨城市萨里纳斯，在此之前他拜会了埃瓜多尔总统莫莱诺。瓜伊多预计星期一抵达首都加拉加斯，他表示准备好一回国就被逮捕。瓜伊多是委内瑞拉国民议会的负责人，他利用宪法赋予的权限宣布马杜罗的总统职务非法，理由是去年选举的时候存在欺骗他，并且宣布自己是临时总统。
美国和其他50个国家都承认瓜伊多是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瓜伊多上星期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拜会了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其他地区领导人。美国星期五加紧对委内瑞拉施压，美国对委内瑞拉6名高级保安人员实施了制裁，并吊销了另外数10名高层官员的签证。特朗普政府表示制裁是对委内瑞拉军方官员的回应。委内瑞拉军方上周末阻止受反对派支持的民众把食品运进委内瑞拉，运送救援物资的卡车在一个边防检查口岸起火燃烧，导致数人死亡。
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周在河内的峰会无果而终。此前美朝外交官员多次进行会晤与准备，特朗普总统也对自己与金正恩的会晤抱持乐观态度。然而河内峰会的结果出人意料，特朗普和金正恩各自拂袖而去，令舆论和分析家们感到错愕。特金峰会破裂的真正原因也引发了舆论与分析家们的揣测与思索。这一局面将会给半岛局势乃至整个区域地缘政治带来何种影响？我们今天邀请美国七色家大学教授王维正博士来分析，欢迎王维正教授。
主持人好。
王教授，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次这个美朝的河内峰会破裂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在您看来？
我想破裂的原因很多，但是归根结底来讲的话，应该是双方缺乏互信。那这个缺乏互信的话只是一个表征而已，那真正的原因的话是多年来两国多年来的这个敌意，然后再加上长达25年的这个废核的谈判没有任何的结果，再加上川普跟金正恩这两个人都非常迷信自己的魅力，认为说过去前人所无法解决的问题，那么在他们的手里面的话能够靠着两个领袖的这个特殊的这个气氛的话就可以把它解决。我觉得到最后的话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所谓中国话里面有一句讲，就是说所谓士大夫无私交。那么把它拿到这个国家的层次上来讲的话，就是美国跟北韩的国家利益的话基本上有所这个干戈。那么这个长期以来造成的这个互信的话，我觉得是这一次峰会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嗯，这次峰会失败以后啊，刚才也提到，就是舆论界还有分析家们就是有种种的揣测，也甚至有些人认为啊，可能是这个就是在特朗普总统访问这个河内的时候，他的这个前私人律师啊，在美国这边国会的作证暴露了透露了很多对他非常不利的一些信息等等，可能是分散了他的注意力等等，有这些说法。另外我们来说一说北京对这次 美朝峰会以及对这个平壤的这个影响力现在怎么样了，特别是这个特朗普总统上任总统以后北京啊对这个平壤的这个影响力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实质性的改变？
是的，我想过去一年这个美国跟北韩的关系进展神速，那么就是到去年新加坡的第一次峰会，然后上个礼拜在这个越南的峰会。那么过去的话中国在这个朝鲜半岛上面这个去核化这个事情上的话，总是扮演一个斡旋的角色。那么美朝直接在谈判的时候，就使得这个北京的话有一种焦虑感，有一种失落感。那么所以这也可以证明说，为什么过去一年以来的话，金正恩到北京去拜访了四次，因为他要跟老大哥，一方面的话是取得他的这个信任和保护，另外一方面的话是要跟他报告，就是说这个情况不会失控。但是我观察一下，就是说这次这个在河内谈判的时候，北京其实是在做壁上观，而且是等着的渔翁得利。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北韩是要求美国要解除这个经济制裁，那请问谁是解除经济制裁以后最大的受惠者？因为北韩的90%的贸易都是跟中国在做的，而且事实上现在有很多的中国的企业也好，或者是个人也好，是在美国的制裁的这个名单上面。包括这个华为的话，它是因为这个它的这个财务长被逮捕的话，是因为违反了美国的这个对朝鲜制裁这个命令。所以如果解决了这个解除了这个经济制裁的话，最大受益者是北京。另外就是说美国现在跟韩国的话暂时，您刚提到就暂时这个冻结一下这个年度的军事演习，甚至于说有人可能很担心，就是事前有人很担心，如果说川普总统急着要跟他签约的话，那么签了一个所谓的和平协议的话，是否要导致将来这个美国在朝鲜半岛驻军的撤离？那请问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果说美国跟当地的这些盟国，包括南韩跟日本的关系削弱的话，又撤军的话，那么我相信北京也是最大受益者。所以我觉得北京的话，对于这个谈判的话，他做壁上观，而且在遥控，然后希望说能够从中得利。
嗯。这次的河内峰会破裂，对于这个朝鲜半岛乃至整个这个东亚地区这个区域的这个地缘政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短期看起来的话，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延续这个现状，所谓的 status quo。 这个现状呢，就是一个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北韩它已经有这个核子武器和这个导弹的能力，那么他目前为止的话是他说他已经达到了这个能力，所以他停止试射。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说双方可能都会相当的谨慎，就是说不要挑衅对方，让这个升高这个言辞或者是行动上面这个对峙。但是从长久角度来讲的话，我相信这个前所未有的这个经济制裁对于北韩政权一定是压力很大。所以为什么金正恩这一次到河内来的话兴冲冲的，希望说能够把宁边的这个设施把它交换，就是说做让美国来解除所有的经济制裁。所以我相信在短近的将来的话，美国的这个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嗯，王教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在三月底，可能特朗普总统和中国的习近平主席会在这个海湖庄园要见面，要进行这个贸易这方面的谈判。对这个谈判，你是什么样的预期？比如说，这个谈判有没有破裂的可能性？
我们注意到说，在这个河内的时候，川普总统特别在记者会上面提到说，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走开啊，就是说谈不成的话，如果说一个不好的一个协议的话，宁可不签。然后他提到说，过一阵子有可能会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如果说这个谈不拢的话，他也有可能会拂袖而去。那么现在根据很多的报道的话，就是说中美的谈判好像是有在某些方面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有一些地方的话是非常非常难达到。那这个我觉得跟这个北韩事情有一点相似，就是说川普总统是不是很相信个人的魅力，就是说把过去几任的总统所做不到的事情都认为说他与这个对方这个领袖的个人的这个魅力的话就可以达到。所以我觉得在海湖庄园这个如果达不成的话， 那个，然后双方走人的机会不是没有，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双方还有意愿都要把能够达成协议，因为就是双方的这个经济的成长，特别是在中方的话都已经减慢，所以就是看说哪一方让步比较多一点。
嗯，王教授，差不多还有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次河内的这个美朝峰会的破裂，对于特朗普总统未来的执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上个礼拜的话，可以说是对川普总统来讲的话，是内外交忧的一个礼拜，并不是太好。然后2020年他有意要竞选连任，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如果说在内政方面遭遇到这个民主党很多的挑战的话，他势必希望说在外交上能够取得成果，所以他先前的话还吹嘘说，是不是因为北韩的事情的话，可以让他夺得这个诺贝尔奖？所以我看的话，他可能是希望说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跟中国签这个贸易协定的话上面取得成果，这样的话他对于他2020年要竞选的连任的话，就等于说是有一个好的彩头。
嗯，目前的这个通俄门的这个调查会对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是当然会，因为这个Robert Mueller 这个专任的检察官的话，已经收集证据很久。如果说他觉得证据足够的时候，要交给国会来启动这个弹劾的这个程序的话，虽然弹劾是一个政治的程序，它未必会成立，但是对于这个川普总统他这个政治前途来讲的话，确实会有很不利的影响。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七色家大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居住纽约的留学生艺术家在曼哈顿举办名叫夹缝的展览，用摄影、多媒体、3D 打印及装置艺术等方式展示在留学生活中夹缝生活的经历和感知。
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13位居住在纽约的留学生艺术家在曼哈顿办了一场名叫夹缝的展览，他们用摄影、多媒体、3D 打印及装置艺术的方式展示出在纽约留学生活中夹缝生活的经历和感知。下面请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的报道。
这个是我的。
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读研究生的魏涛正在展示他的一件装置作品。
在里边看的人看外边的文字是反向的，就感觉好像是在我们不同的文化之间有某种隔阂，这种隔阂是文化、历史或者政治所造成的。比如说就像现在美国的移民政策越来越的紧缩，其实它在无形当中给我们建立一种那种透明的墙。
十三位来自中国大陆以及台湾的留学生在纽约曼哈顿办了主题为夹缝的展览，他们探索在纽约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无论是人与人的文化差异、种族间的隔阂以及国与国的冲突，每个人都在夹缝中寻找方向和力量。
就像这个圆合在一起，大家是非常紧密的，有血缘关系，可是他们是没有被改变的这个白色，我是已经渐渐晕染了被改变的这个黑色。我就是
来自台湾的施德贤设计的数码作品，表达出他来美国三年之后和家人朋友之间产生的隔阂。
那像种族歧视这样的事情，我的家人朋友因为他们就单一文化嘛，他们不知道，然后我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就会说该不会是亚洲人自己本身就是不是很有礼貌啦，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吧。我就说不是我后来跟美国朋友聊，美国朋友说这个就是赤裸裸的歧视。
展览上除了有对移民身份和文化隔阂的认知，邓国莹的这组 3D 打印模型作品探索中国女性在夹缝中所面临的挑战。
说到女权，在中国可能还会有一种贬义的意思，大家去批评这个女权。我们女性到底怎么样去找到我们在社会中的自我价值呢？是真真正正的把我们的身体用这些亮闪闪的很奢侈的东西武装起来，还是说要去真正的挖掘我们内心的那些闪光的东西？
这边呢，它就红色，就是标。
来自雪城大学的陈继飞用摄影作品鼓励留学生学会表达出自己的情绪。
在学校里面有很多学生有很大的压力，然后会造成自杀的问题。我觉得情感的发泄非常的重要。
夹缝展3月2日至3月3日在纽约下城展出。才来美国半年的魏涛，通过短暂的留学经历，他对自己的身份也有了新的认识。
就是艺术家的身份发生了转变，就是艺术家不再是说我关起门来只来照顾我自己，我们艺术家可能更多的会关注一些社会的议题啊。来了这边之后，你就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你应该去来探讨一些这样的问题。
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道。
还是在纽约，1981年，摄影师巴德·格利克带着相机来到了曼哈顿的唐人街，计划记录那里的生活。他被唐人街的人群所吸引，但是这些人不愿意让一个陌生人走进他们基本封闭的世界。但当居民们开始看到格利克的照片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来看记者纳尔逊的报道。
历史和环境把这些照片变成了珍宝，他们记录了曼哈顿唐人街的生活。当时那里是纽约最封闭的社区之一。
当我第一次开始这项工作的时候，我29岁，现在我67岁了。
巴德·格利克于1981年开始拍摄黑白照片，美国华人博物馆请他拍摄唐人街，他很快就被迷住了。
我的印象是绝对的人口密度，充满活力的街头生活让我大吃一惊。
但居民们过了一段时间才对他产生了好感。
所以我走在街上，人们说不要拍照，不要拍照，甚至一次有人朝我泼了一桶水，不是水桶而是水。但是当我走在街上的时候，突然在一个寒冷的一月的一天，一个叫弗兰基王的男人转向我，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对我说帮我拍照。对我来说那是一种邀请。
居民们看到这些照片后邀请他拍摄他们的生活，狭窄的洗衣间，男人们打麻将的小空间，小公寓，还有杂乱的服装厂。格利克在30年的时间里将这些照片数字化并发布在网上。后来有一天，他收到一封附有照片的电子邮件，这是一张弗兰基王的照片，这是他在唐人街拍摄的第一张照片。
然后他说，只是想让你看看我在唐人街长大的感觉，我附上了一张我和我父亲以及我弟弟的照片。
格莱克立刻给这位年轻人发了更多关于他和他家人的照片。今天，这些照片记录了唐人街一个时代的变迁。这个社区现在没有过去那么紧密了，许多移民社区已经解散，并与其他社区融合。但在唐人街的大部分地方，格利克仍然是一位非常特别的客人。美国之音纳尔逊，纽约报道。
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家博物馆，有一个夏季喷泉。那么这个夏季喷泉在冬天就变成了一个深受欢迎的滑冰场。
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普利特的报道。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冬天是滑冰的季节。全国各地的城市都有室内或是室外滑冰场，华盛顿至少有八个季节性的室外滑冰场，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位于国家美术馆的雕塑花园。清冰车把2厘米厚的冰磨平后，人们就可以开始滑冰了。他们需要买票，每次可以滑2个小时，需要的话还可以租冰鞋。这个滑冰场1999年开放后就成为了冬季的热门去处，这里不但吸引了喜爱滑冰、找寻乐趣的当地人和游客，也吸引了想要精进滑冰技艺的人们。8岁的贝拉波特就是其中之一，他在2岁生日前第一次上冰场，在过去的4年里一直在认真的滑冰。
我喜欢在户外滑冰，因为你能真正呼吸到新鲜空气。我也真的很喜欢这些雕塑以及冰场周围的一切。
贝拉的母亲艾米波特在这里授课，他鼓励大人和孩子都去上课，在冰上变得更加自信。
每周五中午我们会有咖啡滑冰俱乐部，这是一节45分钟的课，更注重社交，所以不同水平的人都可以来滑冰，然后享受一些咖啡或热巧克力。我们所有的初级课程一开始都不是在冰上进行的，不在冰上会让初学者们感到更舒适心安。我们展示了最安全的跌倒和爬起来的方式，这也会消除一些恐惧。
因为国家美术馆希望游客在滑冰时欣赏博物馆的一些藏品，所以滑冰场四周都是美国和欧洲艺术家的雕塑。这棵名为嫁接的不锈钢树是由纽约雕塑家洛克西潘创作的。法裔美国艺术家路易斯布尔乔亚最著名的作品可能是他的蜘蛛雕塑，就像这尊。这只青铜兔子是威尔士贝瑞弗拉纳根的岩石上的思想者。不滑冰的游客们也可以坐下来欣赏这21座雕塑，顺便享受一块披萨或一杯热巧克力。巴拉普利特，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芝加哥诞生了一种被世界各地认可的新的舞蹈风格，这种新的舞蹈叫做嘻哈芭蕾，结合了嘻哈和芭蕾。美国之音记者来到芝加哥采访了嘻哈芭蕾的教父赫马汉斯布莱恩特。
这种被称为嘻哈芭蕾的舞蹈风格融合了嘻哈和芭蕾舞，我们也可以叫它嘻哈足尖舞。它衍生在芝加哥，由曾经的舞蹈演员赫马汉斯布莱恩特创造。
I decided to make it fun. So I used to do
我想让它变得有趣，我跳过说唱芭蕾之类的，然后我开始想嘻哈芭蕾嘻哈芭蕾
Ballet, hip hop, hip play.
布莱恩特说，他梦想着让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家庭更容易接受芭蕾，因此他尝试了自己的混合舞蹈风格，结果非常成功。嘻哈芭蕾很受欢迎，在 YouTube 上迅速走红。布莱恩特的学生们跳舞的视频获得了数百万的点击量，成千上万的人联系布莱恩特报名上课。
我不在乎体重和身高，我不在乎体型，这与古典芭蕾非常不同。古典芭蕾舞演员要求非常的纤瘦，看起来甚至患有厌食症，而我们不要求。嘻哈芭蕾是非常不同的。
嘻哈芭蕾舞演员洛德斯泰勒3岁就爱上了舞蹈，至今已有16年之久。他说，在夏天，他每周至少花40个小时练习嘻哈芭蕾。泰勒将这种新的舞蹈风格比作一场壮观的化学实验，当元素混合后，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惊人反应。
我认为这种舞蹈风格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将源自欧洲的古典芭蕾与传统的美国黑人舞蹈元素结合起来。
嘻哈芭蕾是另一种本土的美国艺术形式，融合了不同群体的天赋和才能，创造出美丽的东西。图尔库娃，美国之音，芝加哥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下面一起来关注星期二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国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星期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国总理李克强按照惯例发表工作报告。然而许多外媒评论，2019年这场年度政治大戏的背后隐藏诸多挑战和危机，经济增长下滑、美中贸易争端、围堵华为困局、政治与意识形态风险，无一呢不让中共当局伤透脑筋。去年人大为习近平修宪震惊国际，今年人大为了维护共产党和习近平个人权利，还可能做出哪些历史创举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